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成为一个遵行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的节目内容，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24章13到53节这段的内容，也是《路加福音》最后一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53节，这里讲述复活之后的主耶稣呢，分别向以马五斯路上的两个门徒和其他的使徒来到显现，以及主耶稣被接升天的事。前往以马五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呢，他们由于太过聚焦于自己的失望和困难，以致没办法去领悟得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这个历史上最重大事件当中的意义，甚至当复活之后的主耶稣行走在他们身边，他们都认不出耶稣。当我们全神贯注于自己破碎的梦想和失败的计划之上的时候，我们都会是这样的，都会看不到耶稣。我们会离开其他的信徒，找不到人生的力量，唯有主动的寻求耶稣，我们才会经历得到主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和帮助。有关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消息呢，传遍了整个耶路撒冷。由于当时正是处于逾越节期间，从罗马各地回来朝圣的犹太人呢，都知道主耶稣的死。这一件并不是微不足道，单单对门徒有影响的事。这件事其实是整个国家都正在谈论的大事。大部分的犹太人都相信旧约的预言呢，是指向一位军事和政治上的尼赛亚的。但是他们就没有认识到尼赛亚的到来其实是要拯救罪人的灵魂。同样，这两位来自以马五斯的门徒呢，素来都是指望着耶稣去拯救以色列。因此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两个门徒呢，就觉得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也都失去了一切的盼望。他们根本不明白耶稣的死其实呢，是给人永生的盼望的。妇女告诉门徒知有关耶稣复活的事，但是这些门徒呢，虽然派人去核实之后知道坟墓空的，却是仍然不相信主耶稣真的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依旧的是悲伤，是忧愁。 纵使这些证据以及妇女的见证，加上圣经有关救恩的预言，都是无可否认，但是门徒呢，却始终不相信主的复活。今日基督的复活仍然是令很多人深感震惊，纵使有2000年的证据和见证，很多人依然是拒绝相信。无论是对于当时的那些门徒和使徒，亦或是对于今日的我们，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与复活的主同在。复活之后的主耶稣不单止向门徒显现，并且是开启了他们的心窍，叫他们可以明白复活的真正意义和当中信仰的真理。今日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呢，圣灵亦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的。当你遇到一段深奥难明的经文，那怎么算呢？除了阅读上下文，向其他人请教，以及查考圣经注释书之外呢，最重要的是要祷告，求圣灵开你的心窍，赐你所需要的悟性，叫你能够明白圣经真道，并且在你的生命当中将真理实行出来。当门徒站在那里观看的时候，耶稣开始升天。根据使徒行传1:9和2:1-4的记载，当耶稣回到天上之后，他的身体就不再和门徒一起了，但是圣灵不久之后是来安慰门徒，也都赐他们能力去传扬救恩的福音。今日耶稣救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而他正是坐在神的右边，掌管天上地下的权柄。路加在福音书里面是很详细地描述了主耶稣完美的榜样，他是按照神的计划行事和生活的，是在一个圣殿向教师呢边学边问一个聪慧过人的小朋友，他又是一个没有犯过罪的青年人，是一个侍奉神和服侍他人的成年人。他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但是并没有怨言，并且甘心顺服父神的旨意，舍身为世人受死。因此呢，信徒是要按照神的计划来到去生活的，也都要靠主所赐的全副军装，努力地朝向标杆直跑，始终如一持守着神的真道，并且在每一件小事上去顺从主的安排。如果我们想知道怎样去过完美的生活，就必须以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榜样了。来到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路加福音》所有章节的领略中览，也都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游览历程。由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呢，会继续带领着大家跟随着我们这一架圣经巴士，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民数记》的研读历程了。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呢，是令你更加期待，带给你更大的惊喜，亦都能够让各位听众朋友更有得着的。旧约圣经民数记，按照希伯来原文呢，民数记就是算术书的意思。这个可以从民数记的1和26有关人口普查的叙述当中看出来的。民数记是记载了出埃及记之后所发生的事，是摩西五经的4卷书。摩西五经当中的1卷书是创世记，回顾创世记当中有神的创造、人类堕落的故事。那时候的以色列还未曾成为一个国家，但是已经有一个大家族的人口，而因为饥荒的缘故，他们就逃走到埃及。在出埃及记，我们看见这个在埃及的家族 逐渐壮大成为一个国家。他们之前在埃及是制作砖块的奴隶，而神就藉着摩西将他们由埃及地带领出来，带他们穿过旷野直到西乃山。而在利未记呢，我们看到神颁布律法，指示建造会幕的历史。以色列子民在西乃山的生活是一个重点，神呼召他们归向神，并且教导他们怎样来到神的面前。而来到民数记这段书呢，里面就是记载以色列百姓离开西乃山，来到加低斯巴尼亚。但是他们在加低斯巴尼亚呢是失败，于是就开始在旷野漂流，一直到他们那一代的人全部都死在旷野。在旷野漂流的日子当中呢，是一段受苦的、煎熬的、漫长的旅程。基督徒得救之后的生命历程，就是民数记最贴切的一个写照来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走、漂流、工作、征战、见证和敬拜。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这一段故事是天路历程的指南针，可以作为信徒在世界上的指引和地图。民数记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以色列百姓所学到的功课，正正是我们现代信徒都要学习的。这个也是神记录下这段历史的原因。罗马书十五章四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至十五节，我要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在圣经当中，前五卷书呢称为摩西五经，是摩西所撰写的。这五卷书在圣经里面被视为律法书。虽然关于作者是否就是摩西呢，是曾经有过争论的，但是根据保守派学者和考古学家的确认，圣经的信徒有理由也都应该完全地去接受摩西就是摩西五经的作者的。根据《申命记》一章二节的记载，从西乃山去到加低斯巴尼亚，大约呢是讲的150至200里，需要呢行11日的路程。但是当中很有趣的就是，以色列人在基伯罗哈他雅行走了30日，而跟着呢是用了40年才走完这一段原本只要40日就可以走完的路程。这样是由于他们缺乏信心，拒绝进入迦南美地，因此他们在加低斯巴尼亚漂流。他们在旷野兜了一个大圈之后，依旧回到原点的加低斯巴尼亚。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从民数记第一章到第26章，有关人口普查的叙述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了足足38年零10个月之久。这段历史从住帐篷的第一次的迁移开始来到去讲起，一直讲到会幕被建造起来为止。从这两次的人口普查的数字来看，人数是降低了的。 民数记一章四十六节提到，当时可以打仗的人呢是603,550人。去到民数记二十六章五十一节呢，就记载可以打仗的人数呢是601,730人，总共呢是少了1,820人的。神原先的旨意是要给以色列民丰盛和加倍的祝福，但是他们却因为不信而在旷野漂流，反而失去了神的祝福。人口普查帮助我们确定出埃及的人数。有一位埃及古生物学家他就指出了，从600,000可以打仗的男人可以估算出应该有400,000的女人。这位学者同时亦都是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全书的编辑之一，他就做了一个推算的图表，当时还有200,000的成年人和800,000的小孩子，当中不包括利未支派，所以总共呢就大概有210,000的人口。因此出埃及的人数呢大概应该是介乎200,000到300,000之间。在民数记这卷书里面有三个范例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其中两个是会幕以及以色列子民围绕着会幕架设帐篷的方法，另一个例子呢显示他们是有纪律地在旷野行走的。你不要以为他们是一班很混乱漫无方向地穿过旷野的乌合之众，实际上没有一个团体比他们更有秩序的行进。正如我们所读的，大家都会因着神坚持要他们按照帐篷排列的顺序前进，会觉得印象深刻的。是啊，神做事是有条理的。哥林多前书14:40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是啊，神是讲究秩序的神。你有没有摘低玫瑰花瓣很细心地去观察？神将玫瑰花排列得很好的，是不是？而你有没有留意到神是怎样去做一棵树？有没有留意到每一个水果和蔬菜都是排列得很好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宇宙是井然有序地在运作，太空的星球不会到处乱飞乱撞的，是有充分的空间的，是巧妙的安排和灵活的调动的，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而我们就住在一个彰显神大能和有秩序的宇宙当中。诗篇14:1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只有愚顽人是无神论的。这个宇宙发出了讯息，而其中最完美的秩序是证明了这个的事实的。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万物显明了神掌管着一切，耶稣他就是神，他也都显出神的智慧。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现在我们就开始民数记经文按章节的研读了。民数记一章一节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建立会幕一个月之后，亦都就是以色列整理阵营将要离开西乃旷野的前二十日，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在西乃旷野停留了大概11个月。神在旷野的会幕当中对摩西说话，这个会幕在旷野中就好像教会在世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15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神从会幕当中对摩西说话，今日神的身体是由血和肉所组成的，因为是由真正相信神的信徒来组成，我们称之为教会。 教会是神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体。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说，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是由人所组成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民数记一章二至三节，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名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在古代以色列人计算人数的时候呢，只是计算成年男丁，这个是当时的通例，但是这样并不意味他们无视女人的人格的。在这里只是计算男丁的数目，那是为了集中计算军队的数字。这次人口统计只限二十岁以上的男丁，显然是为了组成军队，预备可能发生的战争。这个是以色列人进入旷野之后举行的第二次人口调查。根据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一到十六节记载，第一次呢是在建造会幕之前，是为了收集银子建造会幕，向二十岁以上的男丁收取半舍客勒的银子，做了一次关于男丁的统计。以色列子民被数点，目的是为了建立一支军队。建立军队是为了打仗的。当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是神为他们征战，他们自己不需要征战。现在他们已经被带领出埃及而进入旷野，他们要和敌人征战的。他们的敌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我们这些在世上的信徒呢，都有敌人的。而这些敌人也都是真实存在的。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二节讲到信徒要面临的征战是这样的，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神用祂无限的、稀奇的、奇妙的恩典来拯救我们，而我们是活在一个邪恶又败坏的世界当中，就好像以色列民活在旷野一样，我们都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旷野里面。虽然神已经藉祂的大能和恩典来拯救我们，但是我们依然是有仇敌的，依然是要面对征战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又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以色列人第一次听到战争的声响，在民数记这卷书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战争和浩国、敌军和巨人。今日我们同样活在类似的世界里面。有些人以为只要大家都说要有和平，那就有和平的了。他们讨论要有爱，不好要战争。但是他们在讨论和平的时候，却又是引发了争论和事端。他们对于真正的和平其实一无所知。他们似乎不明白，我们根本就是住在一个又大又坏的世界里面。我们的周围有一些坏人也都是有罪恶的，无论喜欢抑或不喜欢，世界总是会有争论争战，这个就是我们居住的世界当中最可怕的情况之一。民数记一章四节，每支派中必有一人作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民数记以人口普查来开始，听起来不是令人觉得特别兴奋，更加有人认为这里有五十四节很无聊而且很不必要的细节。 但是我们要知道细节对神来说是很重要的。细心研究这些重要的真理，会发现其中令我们觉得兴奋的地方。首先要认识，神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兴趣的。群众运动是有神存在的空间和扮演的角色，但是神对于被救赎的每个人都是深感兴趣，神在乎每一个人的。摩西、亚伦要做第一次人口普查，而神就指定每一个支派呢派一位族长帮他们，这些族长的名字都是留下来的，显然每个名字对神来说是重要有意义的。如果明白下这些名字希伯来文的含义呢，一定会令人更加惊奇。民数记一章五节记载，他们的名字属流便的，有士雕尔的儿子以利叔。这节经文听起来呢好像很有趣味，流便是雅各的长子。创世纪四十九章三到四节提到，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流便呢，就是滚沸如水的意思。从支派当中被选出的族长呢，是与众不同的。以利叔是士雕尔的仔，他被选出来。以利叔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是磐石，士雕尔的意思是全能神是烈火。我们留意到以利叔，我的神是磐石，他却是属于滚沸如水的一个支派。不过以利叔知道磐石是稳固的，正如摩西之歌称颂说，神就是他们的磐石。以利叔知道这个真理，他知道神就是树立在一块贫瘠土地上的坚固磐石，神亦都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坚固磐石。听众朋友，或者你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人，来自一个动荡的家庭，但是这里呢有一个为你预备好的磐石，让你在上面来到去建造，神就是你的磐石。今日经文的分享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继续来到去学习民数记的内容。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